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刘铭传向皇上上奏折，希望洋人可以介入基隆煤矿的投资建设，但是被驳斥回来。这样的结果让刘铭传大失所望，但他也没觉得意外。为什么？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是恭亲王奕匡，这个人向来以贪婪保守著称，而户部尚书翁同龢也认为刘铭传的做法你有点出格，没法接受。此刻刘铭传多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帮他说个话呀，可真是不巧，过去一向支持他的醇亲王奕轩病重昏迷，而老上司李鸿章也因为这事儿太敏感，不敢替他说话。刘铭传是茫然四顾，毫无援手，他预感到今后办事，唉，肯定越来越难呐。所以洋人承办的方案被否决后，如何解决煤矿的出路又成了一道难题。刘铭传和张士余商量来商量去，光靠官谷无法为继，咱们呀再招商贾吧，重走官商合办的老路。虽然这个办法曾经失败过，但此一时彼一时，因为最近呢，这个煤的行情看涨，民营煤矿开始逐渐增多，而且经营的势头也不错，这对商贾又有了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又找来一些商人进行洽谈。果然商人们很感兴趣，但是啊，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因为洋务运动以来，官商合办是常常搞不好，主要原因是以官为主，商人没有发言权，可官呢，不懂商，积习甚多，终至亏累而难以为继。所以这些商人向刘铭传提出个建议，说我们入股可以，官商共同经营也可以，甚至在投资上啊，我们拿大头也没问题。我们就有一条，这个矿物啊由商人主持，官不要过问。其实这个条件并不过分，人家是大股东，人家拿了钱，你还不让人家主事儿，这本身就行不通。不过这样做却要打破以官为主的格局，所以有人感到担心，提醒刘铭传你得谨慎从事啊。但刘铭传认为只要能把基隆煤矿盘活，不妨尝试一下。哎呀，太好了，这商人们一看刘铭传松了口就跃跃欲试，所以双方商定，基隆以原来的官本12万投入，而商贾再集资30万，由商人接办。 按道理来说，这个方案对双方都有利呀。刘铭传也是满怀希望，心想这个方案总没问题了吧。洋人承办不行，我官商合办难道还不行吗？所以啊，他一边打报告，等不及呀，一边自己先干起来了，我先批准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真是出乎意料，刘铭传的报告一上去又引起了更大的风波。首先户部和总理衙门提出质疑，而且啊，他们还把刘铭传呈送的基隆煤矿合办章程逐条细抠，找出了很多毛病。他们说可疑者三，必不可行者有五。哪几条啊？他们举例子了，比如说矿物主持，既然官商合办，应以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系授权于商，官竟不能过问呢？再比如矿物总管聘用洋人，刘铭传所称各股皆系华人，为什么总管却是洋人呢？这里边显有冒充影射情势。再比如该巡抚不奏明情旨，己立章程擅行开办，犹非寻常轻率可比。也就是说，还没请旨呢，你自己先干了，这叫先斩后奏啊。在向皇帝汇报的时候，那位奕匡还有翁同和翁老先生又来了一次落井下石。他们怎么说的呀？这个刘铭传之前和英国商人拟定合同，按道理来说他的办事已经很粗率了，我们已经令他谨慎地挑选适合干的人，另筹办法，但他这次招商同官合办显然大不可行，太不像话了。这一煽风点火啊，把皇帝光绪给惹怒了。光绪是大怒，非严惩不可。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这1890年8月5号，光绪皇帝批示刘铭传交部易除，并勒令其即将现办之局赶紧停办，不准迁延回沪。吏部接旨，认为要给予革职处分的重惩。不过啊，这个意见呈报上去之后，还算光绪皇帝手下留情，把这个革职处分改成革职留任了。
哎呦，
这处理决定下达后，刘铭传气疯了，他抱怨皇帝高高在上，不解下情，而户部和总理衙门则不明事理，落井下石。他已复奏申辩，可是这份复奏啊，报告刚刚上去就没下文了，如石沉大海一番。所以刘铭传彻底灰心了。此时醇亲王奕轩，也就是一心支持自己的王爷病逝了， 而自己的老师老上司李鸿章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选择了沉默。刘铭传感到孤立无援，有志难伸，唯有选择起退。是啊，自己过去起退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在当年五月，刘铭传请过一次病假，朝廷给了他一个月假，到期以后他上折子请求因病开缺，朝廷不准，又给三个月假。在这期间，他的官商合办计划再次受挫，并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于是假期一满，刘铭传再一次上奏，声称病情加剧，请开缺调理，如不得请，恳请赏假内度就医。什么意思啊？我病情加重了，您把我开了吧，我要回去调理一下，如果不让的话呀，我呀回去看病去了，怎么着我都是不干了。朝廷看了他的报告，怀疑这个刘铭传是不是在斗气儿啊，朝廷也不高兴，所以再次回传赏假三个月，在任内调理，毋庸开缺，你甭想辞职。这一下啊，刘铭传的牛脾气上来了，他认准一条道，绝不回头。不行，不屈不挠，这个假期一满，他第四次上奏请求开缺，而且语气更加坚定。不过这回啊，朝廷也熬不住了，这来回来去都翻了好几个个了，烙饼都烙熟了。朝廷于1891年的5月5日最终批准了刘铭传的请求。上谕是这么写的：刘铭传奏病仍未愈，恳请开缺一者，福建巡抚刘铭传助准其开缺，并开去帮办海军事务差事。什么意思呀？福建巡抚您不用当了，而且海军事务也可以请辞了。因为我们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刘铭传从1884年抵台督办军务开始，到1891年被革职离任，前后六年多时间。应该讲这六年是刘铭传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六年。在这六年时间，他在台湾全面推行新政，自强新政，而且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他原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实现他的宏伟蓝图，可惜没到七年，他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离开这块他曾寄希望而且付出极大心血的土地。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这位刘麻子一生多次撂挑子，在来台湾之前他曾经撂过18次挑子，当时叫起退。这其中啊，大多数是托病泄愤，以此表达心中的不满。其实刘铭传有病是实情，因为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以前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他的头部受过严重的枪伤，而且患有眼病，甚至啊都快目盲看不见了。到了台湾以后，他日理万机，劳心费神，加上身染湿胀痢疾等多种疾病，经常是手足麻木，咳血不止，吐血剧作，寒热病增。据说刘铭传的眼病进一步加重，他的左眼什么都看不见，而右眼已经昏花了，近在咫尺而不辨人形，一尺之内他都看不到人了。而且刘铭传的耳病也很严重，左耳朵已经失明，右耳啊大概还能听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内窥外感， 气血难通，补泻两穷，群医束手。简而言之，大夫拿他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但这些都可能不是刘铭传这次起退的最主要原因。六年的劳苦和纷扰早已让他心力交瘁，身心俱疲。身任一省大员，中央对他的支持越来越少，但是对他的诽谤非议越来越多。尤其是基隆煤矿一事让他受到严重处分，实在感到寒心。但这还不是让他最痛苦的。刘铭传来台之后，尽管诸事繁杂，但他知道海防是重中之重，在所有的新政中，办防是摆在第一位的。因为中法战争给了刘铭传太多的教训，过去正是因为没有海防，结果是一有兵争是仓皇束手。他多次上书渴盼中央加大海防投入，他还希望能够为台湾建一支海军，可是他的这些希望一一落空。1887年9月，户部尚书翁同龢上书朝廷，提出由于国库空虚，救灾需要，请求停购外洋枪炮、船只器械，同时炮台建设也一律暂行停止。翁同龢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可是刘铭传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大感失望啊，他的海防梦想彻底化为乌有。再加上醇亲王奕轩病死，朝局变化，他的诸多新政均遭驳回，甚至有的遭到严厉斥责。再加上基隆煤矿的事情，刘铭传真正绝望，无法容忍，所以他只能选择辞官。虽然身体有因，但更多的是出于失望和不满。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891年6月4日，在朝廷批准他辞官20多天后，刘铭传乘船离开了台湾，返回家乡。当刘铭传乘坐的轮船缓缓离开基隆海岸时，他是否意识到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起退呢？自1862年加入淮军以来，从军近30年，现在也许到了最后画上句号的时候了。茫茫大海，波涛汹涌，刘铭传走了，带着累累伤痕，带着他没能实现的梦想。这是刘铭传个人的不幸，更是台湾之不幸。因为在刘铭传离任后，台湾的新政便陷入全面停顿。接任他的邵友濂不仅才学平庸，而且思想保守， 这个新任巡抚一上任就对刘铭传是全盘否定，诸多革新均被一笔勾销，一时间新政尽废，满目凋零。这种倒退令人痛心，它导致了台湾近代化几乎全部中断，发展也陷入停滞，特别是海防的建设终止，无疑是自毁长城。梁启超先生曾有诗云：宣车一去留不得，藤蔓啼莺空复情，长城已坏他起息，雨抛锁甲抬我枪。其悲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是的，就在刘铭传离台的三年后，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由于局势紧张，清廷再一次想到了刘铭传。慈禧太后一旨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恢复其职务，不久令其迅速北上进京觐见。可惜一切都晚了。此时的刘铭传病魔缠身，数疾并发，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所以李鸿章不得不据实上禀，说他因病无法应召，是否可另调大臣统兵呢？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又连电催其复出。然而这一次刘铭传真的是无能为力了。尽管有人说这是刘铭传负气不愿出山，其实不然，这位刘大帅真的病了，而且相当严重。正如他自己所说，哪怕只要能起身，他也会抱病应命。可如今他已经做不到了，因为一年多后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心墟，享年59岁。在刘铭传去世前，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台湾沦于敌手。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5个月之久，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宵衣干食为之奋斗6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吐血昏厥，数月之后在忧愤中告别人世。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身为一介布衣，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之力，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但却呕心六载功不就，所谓生不逢时，壮志未酬。在他死后，有人写了一首诗概括了刘铭传的悲哀和无奈：一夕刘郎志已灰，大千山下草成堆，凿山冶铁做驰道，浮海沿江筑炮台，六载空愁安世策，一生枉报济世才，将军去后风云变，景福门前化娇哀。这是刘铭传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